属下的勇士的妻子范坚银，他谋杀了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勇士。而整本圣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在道德还有成就上最能预表耶稣的一个人是约书亚。可是希伯来书这个在第十一章三十节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墙的故事的时候，却故意不提领军的约书亚。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没有提到约书亚，反而去讲一个外邦的妓女喇合。所以如果用今天很多的福音派教会的这种道德标准去看的话，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好像根本就不配做基督徒，更不要说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伟人。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这些人的时候，没有说他们是榜样，也没有说他们是伟人。圣经的作者在神学的用词上面非常严谨，十二章那里说这些人是信心的什么见证人，我们既有着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不是榜样，不是伟人，他们是见证人。我们说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可是并不是说他们为信心做见证，而是他们凭着信心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他们凭着信知道自己是一群不配的人，不配得神的恩典，不配成为神儿女的人，不配侍奉神的人。他们凭着信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他们，他们凭着信就赤身露体，而且甚至厚颜无耻地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他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所以他们凭着信，虽然看不到神，虽然受到罪恶的威胁，虽然生活中有苦难，虽然知道自己是罪人，可是他们知道神是神，而且是他们的神。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一开始就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知道神是神，而且神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信心所看见的那个所望之事的那个对象，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很有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很圣洁，不是我们很顺服。信心所仰望的那个对象，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上帝自己，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应许。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如果整天只看自己的话，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如果他们整天只看自己的话，他们也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加尔文，大家知道加尔文，这个他是法国出生的，可是他一辈子是在你们瑞士做宗教改革的这个工作。加尔文这位改教家，这位神学家，他有的时候用词非常极端，他说这些人啊，根本是人渣，是最低贱的人，是败类中的败类。可是上帝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人来见证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主权、他的恩典。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才敢来到他面前。甚至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才能看到自己是罪人。如果没有在上帝恩典的亮光中，没有在基督十字架的亮光底下，我们连自己是罪人、自己有多么污秽都不知道。所以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看不懂自己的真相，他们来到神面前觉得他们是配得的，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污秽。而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圣经的作者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污秽的一群人，他们是根本不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可是他们之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看见神的恩典。那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希伯来书作者描述这些人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甚至难以理解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其中的一个信心见证人，以后可能还可以跟各位分享其他的，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其中一个，就是雅各。在第二十一节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一节那里非常简短地讲到雅各的信心。这里说，雅各因着信，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 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节经文有一些很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不仔细看，或者是对旧约圣经不熟悉，我们很难去发现这个奇妙之处。第一，为什么这里特别要说雅各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如果你熟悉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雅各临终的时候是给他的众子祝福的，不光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而这些被祝福到的人的后代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约瑟的两个儿子是谁？以法莲跟马拿西。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支派都是以色列里面很小的支派，雅各给他们的祝福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祝福，远远比不上他给犹大支派的祝福。雅各给犹大的祝福是预言将来以色列的君王都要从他出来，而耶稣基督也要成为犹大支派的后裔。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不讲说雅各因着信给犹大祝福，也不讲说雅各因着信给十二个支派祝福，偏偏要提到约瑟两个儿子？这是很奇怪的地方。而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还要把雅各的信心跟他给这两个儿子的祝福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奇妙的地方是，这里特别提到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你会发现那里记载的不是杖头，而是床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出入呢？是圣经出现了错误。可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不对？如果圣经是神的话语，它都不可能出现错误，它也不可能自相矛盾。那我们就想，可能雅各同时又扶着杖头又扶着床头，一手扶杖头一手扶床头，那这两者在逻辑上并不冲突。那我也相信的确雅各应该就是同时扶着杖头又扶着床头。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所有新约作者里面最常引用摩西五经的，他对摩西五经应该可以说是倒背如流，滚瓜烂熟，他不可能会不知道创世纪的记载。所以他在这里故意要说雅各是扶着杖头而不是床头，一定有他的用意。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床跟杖两个字的这个字母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发音不一样。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古代的希伯来文它只有子音没有母音，他们古代希伯来文看到那个子音就知道怎么去发音，那只是后代的人在把那个子音的音节下面再标那个音标，标出母音来。所以床跟杖这两个字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发音不一样而已。那这个杖是 mita， 杖是 mate， 然后床是 mita。所以后来这个希伯来文发明母音的音标的时候，就很清楚说，这个雅各是扶着床头敬拜神，是 mita。那所有英文译本也都是这样翻译，只有这个 NIV 的这个译本例外。新约时代只有当时这个旧约希腊文的这个译本说雅各是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本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希伯来圣经叫做七十世译本，希伯来书作者对他肯定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故意不照着希伯来的传统，而是照着七十世译本的传统说雅各是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里面有什么深意呢？我们再读一遍这节经文，雅各因着信临终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里特别提到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显然作者是要我们去思想这段祝福的内容。这段祝福是记载在创世纪48章15到16节，我们可以翻到那里，创世纪48章15到16节。 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我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到雅各给约翰的两个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显然他是把这个把手指指向这段创世纪的经文。而希伯来书作者又特别提到雅各的杖，显然他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注意的一段话，就是那段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英文的翻译是 The God who has been my shepher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德文是 Der Gott, der mein Hirte gewesen ist mein Leben lang bis auf diesen Tag。 希伯来书讲到雅各的杖，这个杖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Rados。 创世纪的其实是译本说到雅各的杖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字 Rados，其实是译本，就是那个希腊文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一个译本。这个译本的诗篇的第23篇也是用 Rabdo 这个字，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个杖就是这个字 Rabdo， 这 Rabdo 可以指是君王的权杖，可是这里指的是牧羊人的那个杖杆。雅各他一辈子的职业是什么？雅各是做什么的？他是牧羊的。他一辈子就是牧养他的羊群，所以雅各的杖是牧羊人的杖。而现在这个老牧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在扶着他的杖头宣告说，耶和华是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错不了，希伯来书作者就是要我们来思想这句话。他是说雅各因着信在临终的时候讲出这句话，说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句话就点出了雅各这个人的信心所在，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 All the days of my lifeMy Leben lang bis auf diesen Tag，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Das heißt jeden Tag meines Lebens， 我生命中的每一日，不光是我顺利的时候，不光是我得到父亲祝福的时候，不光是我娶到心爱的拉结的时候，不光是我与心爱的儿子约瑟重逢的时候，也不光是我敬畏神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而是我这一生的每一天。当我以为我的爱子约瑟死去的时候，当我被亲戚拉班压榨的时候，在我还是一个大骗子的时候，在我胆敢与上帝摔跤的时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我犯罪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一直都是我雅各的牧者。All the days of my life， jeden Tag meines Lebens。 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什么？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恩典，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信心。因着信雅各看见神的恩典，因着信这个老牧人在临终的时候向我们见证说耶和华是他一生牧养他的神。而这个人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是怎么过来的呢？他经历了哪些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雅各的故事。雅各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一个没有亲情的人，也不敬畏上帝，而且自私自利。他是一个骗子。他先引诱他哥哥犯罪，他用一碗汤让他哥哥把长子全卖给他。后来他的父亲以撒这个 年老眼花，他就跟他妈妈利百加一起用计谋来骗以撒，让以撒把本来要给以扫他哥哥的那个祝福给了雅各。当他们在筹划这个计谋的时候，利百加叫雅各乔装成他哥哥来骗父亲。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七章。那雅各那时候回应是什么？那时候利百加就是雅各，来，我们来骗你爸爸，让你爸爸把祝福给你，不要给你哥。雅各那时候回应是说，可是我的哥哥浑身是毛，而我皮肤光滑，老爸虽然看不到我，可是他如果摸我怎么办？如果他发现我骗他，他不但不给我祝福，还咒诅我怎么办？这是他当时的回应。你知道这什么心态吗？这个心态就是说，犯罪没关系，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好。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难道你不知道上帝都在看吗？很明显，那个时候雅各根本没有把上帝放在眼里。有一些人说雅各骗取他父亲的祝福是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那个祝福是好。错，完全错，他根本没有把神当神。当雅各在跟以撒对话的时候，在二十七章二十节那里，他们讲到上帝，雅各说耶和华你的神，不是说耶和华我的神，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创世纪作者在这段记载里面对于这些你的我的这些代名词很有技巧。我们发现了利百加跟雅各提到以撒的时候，从来不说是我的丈夫，一定说你的父亲。因为我们发现在一些家庭里面，如果夫妻感情不好的话，妈妈对孩子提到爸爸的时候都不说爸爸怎么样，而是要强调你爸爸怎么样，对不对？利百加对雅各就是这样，你的父亲。讲到以扫的时候也不说是我的儿子，说你的哥哥。而在这里雅各对以撒提到耶和华，也不说我的神或我们的神，说你的神。第一，他没有把神当神；第二，他没有把神当成他的神。我们刚才讲到信心就是把神当神，而且知道神是我们的神。那后来雅各就骗到以撒的祝福，他哥哥就很生气，想要杀他，所以他就开始逃亡，逃到一个叫做路斯的地方。那就在一个异梦里面就遇见神，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那神就在那里把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传给了雅各，因为神是信实的，不管雅各是怎样犯罪来骗到那个祝福，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要把祝福赐下，就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上帝的恩典是不看这些的，是没有条件的，是白白的。所以雅各就在上帝就在那里向雅各显现。那雅各醒来以后就很害怕，他说原来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anyway， 所以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然后把油浇在上面，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 Bethel 就是神的居所的意思。那这个坏人终于遇见神了，终于变属灵了，是不是？真的吗？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以为在异象异梦里面看见神，或者是会讲方言会行神迹就很属灵，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有一位美国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他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这个宗教情操真伪辨，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说，就算呢、这些特殊的经历是真的，他也不否认，的确可能上帝会向某一些人显现，某一些人可能在异梦异象里面看见神，那就算这是真的又怎么样？就算你真的在异象里面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代表你很属灵吗？他就问一个问题，想想当年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兵丁，还有那些在下面讥诮他的犹太人， 那些人是亲眼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们看得比异象里面看的还要更清楚，而他们看见那幅景象就代表他们很属灵吗？所以不要以为在异象里面看见神就是属灵了。这个雅各在异梦里面是真的遇见神，可是偏偏还是死性不改。他就跟神说，神啊，现在我知道你是真的了，所以你如果保佑我，你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安回到家乡的话，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他刚才立的那个石柱石碑，也必做神的殿。什么意思？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假如耶和华不给他吃不给他穿不保佑他，他就不把耶和华当神。而且他还立了一个柱子，然后跟神说，假如你把这些东西赐给我，我就让你住在这里，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地方就不给你住。我发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上帝是真的，可是他们把上帝当成他们的工具。如果上帝不伺候着他们，那他们也不侍奉神，他们不读经不祷告不来教会。可是如果上帝给他们一些好处，他们就高兴不得了，哦，原来上帝是真的，好，我来敬拜神。我要说这样子的基督徒真的是很烂的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就是拣选这样子的烂人来当基督徒，他这个烂人雅各就偏偏蒙了神的拣选。雅各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根本没有把神当神，可是上帝就是拣选了他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上帝真的很奇妙。那雅各离开伯特利以后，他就来到他亲戚拉班的家里。拉班是雅各的舅舅，所以所谓这个见舅如见娘。这个拉班逃亡在外，拉班对这个逃亡在外的雅各可以说是至亲中的至亲。创世纪作者在处理这个角色雅各跟拉班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这个拉班他有两个女儿，姐姐是利亚，妹妹是拉杰 Rachel。 拉杰长得很漂亮，所以雅各看到他就一见钟情。我想雅各跟这个拉杰这段感情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美的爱情故事。雅各虽然在这个时候是个大烂人，可是他有一些很好的特质。他的个性很执着，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坚持到底，他不会放弃，他不会半途而废。当然这种个性可好可坏，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不是？可是在这段感情里面，雅各的那种爱到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那种不怕艰辛劳苦不计代价的这种爱情是非常伟大的。雅各爱上拉杰，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在拉班手下工作，因为他真的很精明干练，所以这个拉班就让他生，所以拉班就靠着雅各就生意大发。那时候雅各是免费替拉班工作，拉班就问雅各想要什么回报。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不求任何的荣华富贵。他跟他舅舅拉班说，我爱拉杰，我愿意免费替你再工作七年，求你把拉杰许配给我。所以就这样子，雅各做了七年的白工，就是为了要娶到拉杰。那这七年很辛苦，创世纪有记载，在近东那种这种沙漠地带，是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就变冰库。所以雅各这些都得忍受，他为了要照顾羊群，他常常不能睡觉。我们知道这个苏武牧羊的故事，对不对？这个鸡吞毡可饮血，这个雅各也差不多。苏武就是被这个贬到这个拉班这种鸟地方去了，所以雅各在那个地方放羊。可是为了他所爱的拉杰，再多的苦他都愿意忍受。 29:20那里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几天。7年，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真的爱拉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见钟情，他不是看了喜欢一下然后要马上移情别恋，他愿意付出这7年的代价。然后7年过去了，雅各终于娶到了妻子，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一看，哎，怎么不是拉结？他被拉班唬弄了，拉班把利亚许配了 给雅各，所以雅各就很生气，就去找拉班，他说，你对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我为了拉结辛苦工作了7年，你为什么欺哄我呢？26节，拉班回答说，大女儿还没有嫁人，先把小女儿嫁出去，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把利亚娶过来，我就把拉结也给你，可是你要再为我服侍7年。28节，于是雅各就如此行。英文是 And Jacob did so. Jacob tat also. 干净利落，二话不说。Jacob tat also. 为了他所爱的拉结，14年的苦工，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可是你要知道，雅各不是笨蛋。也不是懦夫，从来就只有他欺负人，没有人欺负他，所以他 被拉班压榨了这7年完全是他自愿的。他为了所爱的人，这个雅各居然破天荒的愿意被人欺负整整7年。可是现在娶到了拉结，拉班还想继续压榨他的时候，你的自讨苦吃。所以利亚先替拉结生了，利亚先替雅各生了一个儿子，不止一个，一堆啊，替他生了一堆孩子。然后拉结终于产下了约瑟，之后雅各就开始怀念故乡了，他就告诉拉班说，哎呀，我想回老家了。可是拉班很小气，他知道雅各是他的摇钱树，所以就不肯让雅各走。因为雅各是拉班这整个家族里面唯一一个会赚钱的人，拉班这个人因为很笨，所以他生下来的儿子也很笨，所以他们都只能靠雅各赚钱，这一家族的笨蛋都不会赚钱。那拉班这个人小气到一个地步，在雅各替他工作的这个整整20年里面，10次调降他的工资。人家做工都只有涨工资的嘛，20年他降了10次工资，这么小气一个人。那这个拉班是真的很笨，他居然不知道笨蛋是不应该去算计聪明人的。所以以前雅各为了拉结的缘故愿意让拉班欺负，那雅各要养活全家，可就不能再让拉班这样子随便压榨他了。所以雅各就用了一个伎俩，让拉班以为自己占了雅各便宜，想不到他好的牲畜全部被雅各骗走了。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细节的话，可以自己去看《创世纪》的记载。拉班以为自己骗了雅各，其实是雅各骗了他。这个就是笨蛋去算计聪明人的后果。然后来拉班发现了，就气得要死。所以雅各就带着他两个太太，还有一堆孩子，还有一大堆的好牲畜，就开始逃跑。拉班还有雅各这两个角色，在文学上面的对比非常鲜明。拉班的角色是平面的，他从头到尾没有改变，他一直就是又笨又小气又不诚实。可是雅各就不一样，雅各的角色很多的变化，也有很多的面相，有的时候他是狡猾又阴险又自私，可有时候他又能够完全为了另外一个人着想，为了爱情变得完全的无助。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是一直在成长，他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改变，因为上帝走到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的角色没有停留在一个平面上面，而是一直在进展，一直在改变。 雅各从第一次逃亡到第二次逃亡，第一次逃亡是从他家乡逃亡出来，逃到拉班那里，第二次逃亡是从拉班这里逃走。第一次到第二次的这个逃亡里面，那这个人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改变的过程是怎样，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当雅各决定要携家带眷回老家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上帝在31章3节那里对雅各说，回到你父家和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呼召他，叫他回老家，并且应许他必与他同在。然后雅各就马上对拉结还有利亚说，我们逃跑吧，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所以我事事顺利，以至于你父亲对我怀恨在心。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已经有转变了，他已经看见神是与他同在，而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愿意聆听神的呼召。可是我们也发现在这里他还是没有真正完全信靠神，他是因为他凡事顺利，所以才认为上帝与他同在，是不是？他在这里讲，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所以我事事顺利，所以我们可以听他的话逃跑，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顺利的时候都会觉得上帝保守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反正总之雅各就带着携家带眷就上了路。可是当他快回到家的时候，突然就害怕了。害怕什么？怕他哥哥以扫，因为以扫对他怀恨在心，想要杀他。所以这时候他就打发了使者去见他哥哥，向他哥哥书呈。想不到这个使者就回来报信说，啊，以扫这个正带着400个人要来会他。32章7节那里说，雅各甚惧怕而且愁烦。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真实的祷告。创世纪的记载里面，他第一次做一个真实的祷告。之前他跟神对话的时候都没有把神当神，这次不一样。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祷告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雅各对上帝的称呼改变了。他在这里是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现在他已经承认这个上帝是他一家的神。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他现在已经以仆人的身份自居，不再是从前那个跟上帝讨价还价、威逼利诱的这个雅各了。他也知道上帝给他的一切恩典是他不配得的，是上帝白白赐下的，不是他因为凭手段、凭聪明就可以换取的。12节，雅各对神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雅各现在已经不再以自己的筹码来换取上帝的保守，而是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他知道上帝如果要搭救他，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向上帝收买，而是完全出于对上帝恩典的信靠。那天晚上他又遇见了上帝，上帝这次用人的形象向他显现，跟他摔跤到天亮。我认为啊，雅各一开始并不知道是神在跟他摔跤，他可能以为这个人是以扫派来的打手。那雅各就跟那个人摔跤到天亮，而且还胜过了那个人。 可是那个人就在雅各大腿窝那里摸了一下，雅各的腿就瘸了。那人对雅各说，天亮了你放我走吧。雅各却回答，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有个人来 跑来找你打架，然后打完了，本来你赢了，结果那个人一摸你，你腿就瘸了。然后现在那个人要放你一马，他自己要离开，你却不让他走。这个不是名副其实的欠揍吗？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我想在雅各受伤瘸腿的那一刹那，他发现这个跟他打架的人是上帝向他显现，所以他要这个人祝福他。他跟上帝摔跤，而且似乎他的力气比上帝还大，占了上风。可是上帝只轻轻碰了他一下，他腿就瘸了。这个是他一生的写照。我们发现他年轻的时候，他以为用他的聪明，他的伎俩可以胜过上帝的计划，可以胜过上帝的掌管，可以来取得他自己想要的。似乎他一直都占上风，上帝轻轻一摸他，他腿就瘸了。他突然发现，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占上风，其实上帝一直在掌管。在他骗了他父亲，骗了他哥哥的时候，在他用他的诡计以为自己在掌控一切的时候，其实上帝都在掌管。他终于发现谁才是主宰，他终于明白谁才是神。也就在那一天，当他终于知道神是神的时候，完全知道神掌管一切的时候，上帝就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他以色列。雅各被称为以色列，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上帝就在那一天把恩典之约赐给了他，上帝在地上有形的国度，也就是以色列，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可是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雅各就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他的女儿被别人强奸，他的儿子为了报仇就犯了杀人的罪，雅各心爱的拉结怀了便雅悯，这本来是大喜的事，想不到拉结在生下便雅悯的那时候便惨难然后去世了。因为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很难过，因为这段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是这样悲剧收场的。创世纪作者很快的带过去这个拉结去世的这一段，可是很多圣经的学者发现，在希伯来文学里面，很多很快带过去的地方其实就是最沉重的地方，沉重到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所以只好赶快带过去。拉结过世是雅各的伤痛，那拉结过世以后，雅各的父亲以撒也相继过世了。以撒去世之前不久，雅各的儿子跟雅各儿子刘辩跟雅各的妾又行了奸淫，而这个雅各也听说了。所以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这么多心碎的事情通通加在一起。创世纪作者并没有很直接的描写雅各的心情，他描述的手法很保守，很间接，可是很有重量，很沉重。他没有说哦雅各多痛苦，也没有描写任何表现痛苦的动作，没有描写雅各怎样痛哭流涕，只有说雅各偏爱约瑟多过其他所有的孩子，用这样间接的手法来描写他心中的那个情感。为什么要说雅各偏爱约瑟呢？因为约瑟是拉结的儿子，拉结只生了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现在拉结走了， 雅各就把对拉结的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两个孩子。我们在这里就看出雅各那时候的心情。雅各他有一件很好的衣服，一件彩衣，可能是他所有家产里面最珍贵的东西之一。雅各就把这件衣服给了约瑟。你从雅各爱约瑟的这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思念他的拉结。而雅各爱约瑟到一个程度，约瑟就招来他哥哥们的嫉妒。因为便雅悯还是小孩子，所以还好，可是这些哥哥们就对这个约瑟是恨之入骨，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而又骗约瑟骗雅各说约瑟是被野兽吃掉了。所以这个可怜的老父亲，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现在又听到这个噩耗，恐怕已经欲哭无泪了。约瑟在埃及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多讲，我们如果有读过创世纪都知道，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然后神保守雅各一家，让他们在埃及相聚。雅各知道，原来他儿子没死，而且在埃及当了宰相，这个对雅各来说应该是一件大喜事。可是就连这个喜出望外的事情都不能抹去他心中的伤痕。我们看见当雅各到了埃及跟约瑟相见以后，他初次跟这个埃及的法老王见面，法老王就很有礼貌地问雅各的年岁。这个好像中国人在传统上面如果碰到老人家的话会询问人家贵庚是吗？这只是一种礼貌而已。结果雅各居然在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法老王礼貌性的这个问话，他居然就把他心中的痛苦讲出来。创世纪第47章那里，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他对这个初次见面这个陌生的高高在上的君王礼貌性的问话，居然是这样子的回答，把他心里的痛苦用短短一句话讲出来。这个老雅各真的是一生受尽了苦难，他在埃及住了17年以后，他的死期就近了。那就在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就招来了约瑟跟约瑟的两个孩子。而这个一生受尽折磨的老牧人就在这个时候伏在他的牧羊的帐头上，因着信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说耶和华是一生牧羊我直到今日的神。我们常常以为如果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会事事顺利是吗？我们以为我必不致缺乏，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信靠他，那他就会让我们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耶和华一生做雅各的牧者，所以雅各一生的道路就何其坎坷。因为假如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就必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死荫幽谷是必经之路，可是我们不致缺乏，不致缺乏是上帝的恩典，不致缺乏那个恩典不是这些普通恩典，不是事业顺利，不是家庭美满，不是心想事成，那个是特殊恩典，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个将来要见他面的那个应许，是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不致缺乏，是在死荫幽谷里面也不致缺乏。这个老雅各他一生的道路非常坎坷，可是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一生一世与他同在。他知道在他还没有生下来，在他还没有做任何好事坏事之前，神就拣选了他。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讲得很清楚，雅各敬畏神的时候，耶和华是他的牧者；雅各犯罪的时候，耶和华也是他的牧者。 顺利的时候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挫折的时候耶和华也是他的牧者。在他犯罪的时候上帝管教他，他痛苦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现在他在乐园里面，他的牧者已经用钉痕手抹去他的眼泪。那这个被神牧养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这个人的一生，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亲情、奸诈狡猾、自私自利的骗子。我们看见拉班也是这样子的人，虽然拉班比较笨，可是被神牧养跟没有被神牧养的生命差别在哪里？神的恩典使我们改变，神的恩典使我们渐渐成神，神的恩典使我们看见神、认识神、信靠神。这个拉班没有改变，可是雅各一直在被神改变。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越来越信靠他，到最后就算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因着信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雅各他凭着信学会顺服神的带领，年轻的时候他为所欲为，他被神得着以后，神带领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他甚至能够行过死荫幽谷，他也不怕遭害。这个就是信心，信心所见证的就是恩典。雅各就是因着这样子的信向我们见证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我们可以一面读一面的默想。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神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恩典得着了像雅各这样子的人，又用他的信心来向我们见证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也同样用你的恩典来用各种方式得着我们这每一个不一样的人。主啊，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富，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求你在我们一生当中，不论是顺境是逆境，都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求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一生，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让我们都更加的认识你，更加仰望你，更加信靠你，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靠的是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门。